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油价上涨应该意味着经济衰退而不是利率上升。投资人错误地认为石油危机将促使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这个报道从标题来讲，它给人一种反直觉。最近我们连续两次与网友分享过资本市场反直觉现象。所谓反直觉现象呢，是市场形势变化的结果，证明之前资本市场形成的共识就是按照逻辑和常识而推导出来的事实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而且不是少数人弄错了，是多数人弄错了。所以这个在资本市场被称为反直觉现象，就大家的本能的反应、直观的反应都错了，或者大部分的人都错了。那么最典型的是去年一年，华尔街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说川普的关税会推高通胀，结果没有，美国的通胀在逐步下降。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反直觉现象。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提出这个观点，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直觉，因为还没有发生，它是提出来与绝大多数舆论不一样的观点。那么如果他判断对了，这又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因为在今天全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普遍的共识是，由于伊朗战争推高了油价，那么会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飙升。那么各国央行的首要职责呢，是打击通胀，所以他传递的逻辑链很容易推导出来，为了抑制遏制通胀，那么各国央行应该采取提高利率、加息的政策。这个似乎是一种直觉或者是一种共识，但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文章他提出的观点可能你们都判断错了。一方面是有推高物价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带来了经济衰退，没有央行在衰退的时候去加息，反而呢要降息。就战争推高油价，不仅不能够加息，反而呢要增加货币供应去推动经济的增长。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拗口，或者与我们过去30多天围观伊朗战争我们接受到的财经舆论信息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这个报道为了阐述他这个观点，他讲了三个理由。他第一个理由呢，说工资物流螺旋与能源冲击的区别，他是这么描述的：目前的通胀并非由过热的劳动力市场驱动，而是由外部供应链断裂引起来的。那么这种供给端发生的通胀本质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征税，当民众支付更多的钱加油，他们会缩减零售、餐饮、旅游上的支出。就这次能源价格涨，它并不意味着会推动一系列的物价上涨，因为人们呢会节衣缩食来应对油价的上涨。这是他说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通胀不是你们想象那样的普遍的传道。第二呢，他的原因呢是市场的误判、利率恐惧症。投资者目前倾向认为油价上涨会推高通货膨胀，迫使美联储在2026年维持更高更久的利率，甚至重启加息。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呢，油价对需求的杀伤力巨大，如果美联储在经济已经因为高油价而放缓继续加息，将会引发严重的政策错误。他第三个理由呢是，他说经济衰退是自动的刹车。这篇报道预测高昂的能源成本最终会导致消费力崩溃，进而引发经济衰退。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需求会大幅萎缩，油价也会随之回落，通胀压力也自然消退。届时央行不仅不会加息，反而必须考虑以降息来挽救经济。那么他讲这三个理由不知道能不能够说服网友们。 LTA 听了他这三个理由之后呢，感觉还不是太充分，但是至少呢接收的信息印象是还不能忽略他这一派的观点。尽管这篇报道的观点目前是少数派或者甚至是极少数派，但是在我们考虑未来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时候，可能也不能忽略这个报道 所表达的稀有观点。 LT 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呢，想与网友分享的是，实际上这篇文章与多数经济学家判断的观点差异不同，它有一个根本的起点的区别。不仅是经济学家有分歧，就即便是政客们也有分歧。是一个什么起点的差别呢？就伊朗战争结束以后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是不是就像拉闸关电门马上就让油价上涨的因素取消了，油价就会马上回落。这是一派的观点。另外一派观点呢，说即使伊朗战争停战以后，高油价还会运行两个多月或者更长。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共识的。你假如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共识的话，你来讨论战争结束以后物价会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显得呢这个问题啊有一些跳跃。如果油价会持续两个月或两个月以上，它的推导逻辑啊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而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观点，它建立的逻辑起点呢，它就是认为这种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的飙升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对物价的影响以及对就业的影响，它就需要来比较谁的影响更大，就是对哪一个因素影响更大，是对通胀影响更大，还是对就业人们的消费能力的冲击影响更大。如果对就业消费能力冲击更大，那么他就回到了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不仅不能够加息，反而要减息。假如这种通胀持续时间不长，对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遏制和就业冲击力不大，那么可能遏制通胀或者优先打击通胀，它就会成为政策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这篇文章看似是一种稳定的观点，实际上在前提上它在采取模糊的评论，它并没有明确一个判断的前提或者稳定判断的前提，所以这个还是存在很大的争议的争论的空间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阿联酋出人意料的30亿美元贷款举动令巴基斯坦面临压力。巴基斯坦经济本已因油价飙升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如今又面临新的挫折，因为他未能与阿联酋达成协议，七年来首次展期30亿美元的债务。这笔贷款占巴基斯坦外汇存底的 18%， 对该国外部缓冲带来巨大压力，并在原油价格高涨国库空虚之际威胁巴基斯坦的货币。截止3月27日，巴基斯坦的外汇存底为164亿美元，仅够支付三个月的进口额。目前尚不清楚阿联酋为何此时要求偿还贷款。这个事儿为什么今天上了国际财经的头条呢？这个就像中国网友经常讲的，趁你病要你命。就巴基斯坦他借的这个阿联酋的30亿美元，在之前的七年呢，就是每年展期，就借款要还了你也可以再延长，但这一次呢阿联酋说不行，你马上还钱给我。那为什么说趁你病呢？就目前巴基斯坦呢每天要支付大量的外汇去买石油，他们的出口能力又很差，那么在这个时候阿联酋债主上门，不跟你谈了，不跟你什么延期了，你马上还我30亿美元。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强行还了这30亿美元，那么巴基斯坦的进口支付能力就会断裂。这个还不是说勒紧裤腰带我不吃进口的牛肉巧克力，还不是这个概念，就它的维持经济运行的石油进口能力都要中断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目前的伊朗战争，阿联酋呢是被伊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报复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阿联酋报复最厉害。而巴基斯坦在伊朗战争过程当中他扮演的角色，一般人认为呢他是个中立角色，他还帮美国牵线与伊朗谈判。但是在阿联酋看来呢，巴基斯坦这个中立啊他们很不买账。就阿联酋的舆论一直认为这个巴基斯坦在趁火打劫，在捞自己的好处。因为在阿联酋看来，既然我们是传统友好国家，你应该谴责伊朗你跟美国人打你怎么来打周边国家呢？那么巴基斯坦他出于他的立场，他不太愿意去谴责伊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自然不满，特别是阿联酋最近想牵头组建阿拉伯国家的联盟来武力开通霍尔木兹海峡。 那么巴基斯坦是反对这个事儿。所以伊朗战争啊，让这些伊斯兰国家出现分裂，不仅是逊尼派什叶派的分裂，让阿联酋与巴基斯坦这种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呢，也出现裂痕。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阿联酋啊，这次被炸得非常严重，它也存在一个百废待兴，它也需要恢复重建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它要抽回资金，也还是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你也可以说它是借口，但是它毕竟还是有一个借口。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巴基斯坦这次啊，表现得很活跃，来积极扮演伊朗战争的调停人，最后招致阿联酋的这个逼债，就这个现象，它还是反映出来一个很深刻的地缘政治关系的矛盾问题。就你作为调停人也好，作为地区地缘政治影响的主要演员也好，前提是你得有实力。那么巴基斯坦今天这个尴尬呢，它还是反映出来巴基斯坦并没有那个能力的，它没有那个能力来作为中东的大玩家，作为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桥梁。你看一起调停的国家有埃及、土耳其，就那些国家没有成为伊斯兰国家的矛盾的焦点，唯独巴基斯坦，所以它更深刻的反映出来实力决定地位。你包括大家都嘲笑中共平时口炮冲天，真正出事了习主席躲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啊，它在国内宣称宇宙第一强国，实际上在国际事务当中它的干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你看中共它不掺和，它是它的国际影响力的一种写照。你当然可以嘲笑习近平，因为他平时吹得太猛了，他要给世界导航指明方向，但是哪儿哪儿出事，习主席都躲到床底下。而巴基斯坦呢，这次可能过于高调，而且呢强行扮演一种中立，给巴基斯坦与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埋下了隐患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战争形势发展的最新信息，我们还是来分享路透社的综合报道，因为其他媒体的这种啊报道立场情绪啊过于激烈，标题是美国和伊朗研究停火计划，川普地域威胁最后期限临近。今天美国和伊朗正在权衡一项旨在结束持续五周的冲突计划的框架，与此同时，在川普总统发出最后通牒前夕，德黑兰方面顶住了迅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压力。美国领导人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在周二结束前达成协议，允许全球能源供应重要通道恢复通行，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地狱般的制裁。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伊朗不会以临时停火协议为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接受任何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或压力。这位官员表示，华盛顿方面还没有做好永久停火的准备。一位知情人士周一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达成的这项计划是经过一夜的密集磋商后提出的。该计划提议立即停火，然后就更广泛和平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并在15至25天内完成。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整夜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保持联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今天表示，德黑兰已根据自身利益制定了立场和要求，并通过中间人传达了这些立场和要求。那么今天美东时间的一点，川普在白宫举行了盛大的记者会，报道指出以色列誓言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天发表声明，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并逐一追捕其领导人。伊朗方面今天表示，两处石化联合企业遭到攻击。伊朗国家石化公司表示，紧急和消防队已控制了阿萨卢耶南帕尔斯综合设施的火灾。3月中旬，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导致战争升级。伊朗随后袭击了中东各地的能源目标。那么对目前的这个中东战争的局势的发展， LT 有一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目前呢，处在一个很微妙又很关键的时刻。你看今天传出来的信息是非常矛盾的一对啊现实的信息。一方面，美国与伊朗在讨论 45天协议，就川普可以随时来签署这个停战协议。另外一方面，今天以色列轰炸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设施，这个是伊朗最恼火的事。上一次伊朗袭击这个天然气设施，美国是没有参加，甚至是美国不是那么支持。但是今天以色列对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设施的袭击，美国方面并没有表达不赞成或者不满意。就如何看目前这种啊是战是和非常搅作非常混乱的这样一种形势和局面， MT 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种感受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所谓的45天协议主要是由美国方面与中间人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共同在推动的。目前伊朗呢没有拒绝，没有否认，甚至还公开承认在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谈判。但是伊朗人呢，他希望能够加一个目标，就不要是临时的停火、暂时的停战，要追求一种永久结束战争。所谓的永久，他希望美国能做出承诺，就这次打了就打了，以后不要再打了。如果永久停战，伊朗才愿意承诺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川普目前呢，他就是不愿意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一方面抛出停火这个诱饵，同时呢他也给伊朗制造一个希望，就是说你停火呀、停战还有可能解除对你的制裁，你还能够恢复石油大国。但另外一方面又公开威胁，如果不按美国的要求达成协议，就炸毁伊朗的一切。所以说45天协议的本质究竟是缓和还是形势更加严峻， LT 的判断它不过是川普最后通牒啊，就炸毁一切之前的缓冲期，或者呢也可以说它是川普之前三天的缓刑变成十天的缓刑，后来变成十一天的缓刑，现在无非在追求45天的缓刑。这是 LT 对这个45天协议啊，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它的作用和影响的判断。第二呢，是以色列今天轰炸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设施，这个与第一次袭击南帕斯啊那个还不一样，就上一次呢有一点以色列自作主张，那么今天对以色列的这个天然气设施的攻击更像是一种啊川普边打边谈的一种战术安排，就是要靠战场的压力来争取谈判最好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组合拳，而且呢由以色列扮演攻击角色，由美国扮演这种啊谈判的角色，这个让伊朗人呢很难受的。所以这种组合拳 LT 认为是加大了对伊朗的压力。就说川普那个威胁啊，他不是口头威胁的，他说要把你炸毁一切，他是真有可能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中东形势是和是战，这个呢还不能很快做这种结论，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就是这种啊双轨制。一方面短期停战，这种谈判，直接谈判、间接谈判，会给舆论制造一种啊缓和的气氛。另外一方面，可能这种关键设施的打击也不会停止。所以作为市场的观察者和投资者而言，可能还是处在一种高风险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英国卫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匈牙利总理在塞尔维亚表示在管道附近发现炸药后面临假旗的说法。这个报道主要的内容呢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通报在靠近匈牙利边境的卡尼扎地区，塞尔维亚军警在距离巴尔干西管道仅几百米处发现了两个装有毁灭性威力的炸药和雷管的背包。这是新闻的源头起源。那么塞尔维亚总统做了这个通报之后，奥尔班就立即召开了国家国防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宣布加强匈牙利境内管道设施的军事监控，并强调匈牙利的能源安全正在受到威胁。那么卫报他报道这个事儿，为什么说是一个假旗事件呢？他第一呢是4月12日匈牙利国会要举行大选，那么这会决定奥尔班是否能够继续执政。卫报认为奥尔班突然来炒作这个事儿是一个假旗行动。所谓的假旗行动呢，是卫报认为这是奥尔班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就怀疑没有这个事儿，或者呢这个事儿是奥尔班来有意干预选情，他目前的选情是落后的，而且他的主张呢是亲俄罗斯反乌克兰的。那么他这种所谓的假旗说就制造一种假象， 他的潜台词这是乌克兰人呢、又在搞破坏。你们要选总理啊，大选呢、不是我执政的话，那你保卫不了匈牙利的安全。那么今天呢，这个事件又有新的发展，塞尔维亚的警察当局呢，今天证实说，这个所谓的炸弹事件，背后啊，跟乌克兰没有关，所以这个也印证了《卫报》的这个判断，奥尔班在虚假的炒作这个事儿。那么对这个新闻呢，因为它也不存在破案，也不存在定论，可能不同的立场，这个事儿还会争论下去。LT 想与网友介绍的是，目前匈牙利的选情对奥尔班究竟有什么影响，或者奥尔班还能不能够继续执政？奥尔班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在欧盟内部啊，他是一个人人讨厌的人，是一个极少数代表，但是呢，他又在地缘政治矛盾当中呢独树一帜，欧盟多数国家很讨厌这个奥尔班，但是奥尔班呢，他又得到了世界上啊最强势的大国的支持。首先，川普认为奥尔班是他在欧洲的头号盟友，最喜欢的人。另外呢，俄罗斯也是这个奥尔班为代理人，就欧洲的事啊，就包给奥尔班了。他能够代表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主张，比如他在欧盟阻止欧盟制裁俄罗斯，阻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利用他手上的这些否决权，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削弱乌克兰的利益。他得到俄罗斯的支持。第三，他得到中共的支持。中共是奥尔班为他在欧盟的代言人，中共也把对匈牙利的投资作为中共在欧洲的一个战略支点。那么以前嘛，中共把委内瑞拉作为南美的支点，现在被川普清零了。那么中共之前的支点呢是保加利亚，后来因为保加利亚的选举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他把支点就放在了匈牙利，包括中国的这些汽车制造商，甚至有一些什么大学设分校在匈牙利投入巨资，所以他也得到中共的支持。那么目前的选情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目前反对党的支持率，普遍的民调呢是 56% 的支持率，而奥尔班所在的政党的支持率只有 37%。 那么这样一种悬殊的民调结果呢，如果在其他国家，那奥尔班呢显然面临下台，或者很可能下台。但是相信网友们既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民调结果，但是又没有看到西方的权威媒体啊判断奥尔班要下台的消息。这是个什么原因呢？你这么悬殊的民调，为什么没有人敢说奥尔班要下台呢？这个主要是奥尔班呢，他作为一个民主独裁者，他对匈牙利做了很大的制度的这样一种设计，他这种制度设计对他长期执政匈牙利非常有利的。就名义上匈牙利是个民主国家，有民主选举，但是他在制度内部他设计了很多暗扣。就匈牙利宪法之外，奥尔班动了三个手脚。第一，选区的划分，他非常有利于他的这个政党。所谓的选区划分呢，就他让很多偏远的农村选区，尽管人数很少，但是呢他去给他分配议会的席位。就匈牙利的城市普遍是反对奥尔班的，人口集中地方反对奥尔班的，而偏远的农村地区这个大部分是支持奥尔班的，所以在总的人数上少数人支持奥尔班，但是他又能够长期霸占总理这个位置，他就是靠这种选区的划分来确保他在议会占多数。而网友们了解到这个民意支持率，它是按人数来计算的，而不是按这种选区来计算的，所以这是一个他的选举的所谓的护城河他动的第一个手脚。第二个手脚呢，是匈牙利允许啊境外的选民投票，而且境外的选民呢好多是外国籍的，但是你只要拥有匈牙利国籍，就双重国籍或者几重国籍，你就可以参加投票。而这些境外的选民呢，大部分都是奥尔班的铁杆支持者，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包括有15万在乌克兰的所谓匈牙利裔人，他们拥有匈牙利国籍，这15万人绝大部分也是支持奥尔班的，尽管奥尔班反对乌克兰，但是在乌克兰的这些匈牙利人，他就支持奥尔班，这是他第二个护城河。第三是媒体的控制，就他七改组八改组啊，媒体呢都被他的利益集团收购了，就反对派他可以通过示威活动，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影响在大城市影响很大，但是农村地区，匈牙利的农村地区接受不到反对派的信息，因为主流媒体全部是奥尔班控制。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匈牙利的这个选举啊，尽管奥尔班的政党 民调明显落后，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权威媒体啊敢判定奥尔班会下台。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能了解对所谓的西方，对所谓的民主制度不要一概而论。尽管没有人敢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但是奥尔班这次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LT 是非常希望这个家伙下台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台湾反对派领袖访问中国大陆，北京方面加大统一的力度。台湾反对派领袖郑丽文周二启程前往中国，可能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称此次是和平之旅，因为北京方面正再次努力说服台湾民众支持统一。国民党郑丽文此次访问正值中国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之际，北京视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同时由反对派控制的立法会也阻挠了政府提出的国防开支计划。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称，郑丽文这次访问大陆的规格比照连战。那么对于这个两岸普遍关注的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这次郑丽文访问中国与连战访问中国有什么不同？因为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说，中共是按照连战的规格来迎接或者是接待郑丽文。那么这个在国民党看来呢，就郑丽文这次访问的意义重大，或者是历史影响巨大。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看连战当年是个什么状况。他这个指的连战规格是指连战2005年访问中国大陆的所谓的和平之旅。那么这次郑丽文访问中国的国民党的宣传主调呢，也重复这个主题，也称为和平之旅。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民党认为是跟连战那次访问中国一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从规格上来讲，因为郑丽文毕竟还没有到，中共是不是给连战待遇，我们还需要观察。那么连战当年究竟受了什么待遇，为什么被国民党一直啊引以为傲，津津乐道？连战的规格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连战举行正式会谈。那么这次郑丽文会不会被习近平弄到人民大会堂会谈，这是一个看点。第二呢，礼宾待遇，就全程由国台办主任陪同，甚至安排了专机与国宾级的车队。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个比较，这是第二个看点。那么目前有确定性的是，中共的国台办主任宋涛会全程陪同，这个规格跟连战是一样的。但是否安排专机，所谓的安排专机在中国国内旅行的时候乘坐专机，这个待遇有没有？ LT 判断这个待遇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中共他非常希望宣传了他的这个京沪高铁，所以是否安排专机，从八卦角度来讲，可能是鉴定啊，判断郑丽文的待遇啊，规格有没有连战那么高，可能这个是个容易判断的一个角度。那么第三，所谓的待遇呢，是连战和平之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就五点共识，包括建立两岸和平协议，推动三通，建立国共定期沟通平台。那么中共的官方舆论也称为第三次国共合作。那么这一次会不会给这么高的政治定位，会不会称为第四次国共合作，或者是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可能是风险最大的。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次郑丽文访问中国，他究竟有什么目的目标，他能得到什么？因为你假如说你拿不到连战访问中国的那个联合声明，第三次国共合作那些具体的政治协议，你做了连战的那种坐骑，吃了连战吃的一样的饭菜，你就宣称与连战一样的待遇，那个可能有些牵强。所以说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郑丽文究竟这次访问中国能拿到什么，或者他想拿到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中共要拿到什么，中共这一次啊邀请郑丽文访问中国，中共想达到什么目的？ LT 认为中共就三个目的，而且呢郑丽文去北京之前，中共基本达到了他的目的。就第一个目的呢，是中共要求国民党不要再纠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是两岸都谈九二共识，不要再去做画蛇添足的解释，这个郑丽文他满足了。这在以前国民党主席里面从来没有人这么坚决的满足中共这个要求。就九二共识啊， 表达一致化。第二呢，阻止军购，就现实的目标任务，你要想见我完成一个小目标，什么小目标呢？就眼下阻止台湾对美国的军购，这个曾立文也做到了。那么是不是彻底阻止？曾立文说等他见了习近平以后再说，但是中共要求的是你要见我你得给个见面礼，这个他确实顶住台湾社会很大压力，他确实做了这个事。第三呢，是不仅反台独，要转向实质性的接纳统一。就现在习近平要求高了，你不能向些非洲国家来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来提款，你国民党也是，你国民党你不能混吃混喝，你只要来喊一句台独就到中国骗吃骗喝，哎，你得在反台独的基础上要明确表达支持统一。那么曾立文他也做到了，他甚至被中国大陆的爱国粉红民众啊称为统一女神。所以中共他达到他阶段性的三个目标，在曾立文踏上大陆之前曾立文都做到了。那么曾立文这次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那么从曾立文在台湾表达上，他希望达到三个目的。第一，要做和平推手，就像连战那样的，那么这就看习近平给不给他这个面子。第二，要争取经济的红利大包，比如说重启观光客、解除农产品禁令等等。那么如果中共给这个面子，那么会有助于国民党啊在2026年的地方选举，这是他的目标。第三，他要确立党内的领导权，他现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浅，而且他是前民进党员出身，那么他希望通过习近平的加持能够确立他在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是他想得到的。那么我们来分析啊，他可能会得到什么呢？ LT 认为，第一，他可能会得到高规格的接待，就坐连战一样的车，吃连战一样的饭，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很难得到连战那样的政治待遇，就高规格空心的接待 LT 认为是一种大概率。第二呢，他想通过这个选举对国民党2026年的地方政府选举带来利好， LT 认为这个难度可能很大，甚至会适得其反。第三，他想带来很多红利，经济上的红利， LT 认为中共他没有准备好，或者至少中共他并不认为目前两岸能够明显的缓和，毕竟国民党是个在野党。所以这次曾立文高调访问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定调为与连战规格一样， LT 认为这就是一个米子跟里子和面子的问题，可能面子上曾立文会拿到，里子上他只能自欺欺人。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的澎湃新闻的报道，去年六大国有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均为减少，2025年上半年合计减少 1078.33 亿元，2025年下半年减速明显加快，去年十家股份制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均为下滑。那么这个新闻呢，在中国财经界引起很大反响， LT 对这个新闻呢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就这个新闻呢，它被中国网民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推上这个热搜榜，主要关注的焦点呢是中国的民众提前还款。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它反映出来一个结论性的现实，就房贷市场啊进入了缩量的时代，就规模缩小的时代。就房贷过去一直是银行最优质最稳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贷款，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三大标志，第一，新发放的贷款不足，规模逐步在下降，就贷不出去，你贷不出去的话，你银行的收益就会大幅减少。第二呢，提前还款潮，这个中共怎么压制啊，遏制不住，不跟你玩了。第三呢，是中共想阻止提前还款无能为力，而且呢还款的速度还在加快。所以从中共党媒来报道来看，就中共不得不认这个现实，就是无力回天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种大面积的提前还款，它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啊对房价预期的根本性的逆转。就如果房价会上涨，它总是会有一些投资的利润空间的，但是像这种啊单向一边倒的去提前还款减少房贷，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共识，就房价的预期很悲观，所以这是传递的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阻止这种啊提前还款为什么没有效果？就中共在2024年、2025年多次主动的调降存量房的贷款利率，甚至将基准利率 LPR 降至历史低点，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能够阻止啊 提前还款潮，也就是说政策失败了。那么这种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它首先它会强化一个残酷的现实，就银行啊盈利能力明显的在减少，同时由于房地产危机，就银行的金融风险在明显的增加。就这个还款潮啊，它伤害最大的是银行的运营。第二呢，这种还款潮它会强化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悲观。尽管最近中共在制造舆论说上海的房价稳住了还在涨，但是总体的中国房地产的危机目前还是处在一种下行的通道，还远远谈不上所谓的见底。所以这次啊，网友们应该从这个新闻里边能够得到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其他国际的全国媒体都有相关类似的报道，就中共啊又制造了一个世界级的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中国设立近海警告区，制造航空新谜团，北京方面预留空域40天，暗示未来可能出现军事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请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到今天为止，国际舆论呢还是一头雾水，大家还在寻找答案。就中共总是做出一些很怪异的举动，但这一次的怪异啊，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混乱，信息混乱，都弄不懂。这个报道的核心或者解释中共这种怪异神秘的举动，主要是三个方面，你很难理解。就第一，这一次他的这种啊空中任务警告或者是空警公告时长呢有点离谱，长达40天，就以往啊最多是三五天，这次啊40天，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就有什么必要，你军事演习你也不可能演习40天啊，而且中共也不解释，反正这40天你们飞机不能从那飞，打掉该你倒霉。这是一个时长很怪异。第二，这次进空的范围非常广，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以上海为中心往两边扩展，一个巨型升降临近日本的东海，涵盖了黄海，这个面积非常大。你看你这么长时间面积这么大，你究竟想干啥？第三，它这次的限制呢也很离谱，也很变态，就它标注的是 SFCUNL， 那么这个含义呢是从海平面开始限制一直到无限高。那么这个无限高它通常表达的含义呢是指导弹的发射和高空拦截演练和大规模的空战演习。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公告内容呢，它让全世界接收到的信息，有中共这次很离谱很异常，要干一件大事，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事，这种军事演习还是武器的试验，人家不说。那么第二个这个事的怪异呢，今天全世界都在大猜测，北京方面呢包括中国解放军中国民航都不说是否与军事有关，这个在国际航空和军事惯例当中极为罕见。你这种啊规划的用途你不说明，就为什么要进空，还无限高都要进，人家不说。这个是华尔街日报认为是神秘， LT 认为这个就中共啊他要故弄玄虚，你除了军事你还能干什么呢？第三呢，这种神秘，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时间很神秘，因为他公布的这个期限呢是3月27日至5月6日这个期间进空。那么这个期间呢正好是刚才与网友分享的国民党的主席郑小姐访问中国，而且国民党呢认为是比照连战，那么连战访问中国可没有这一套欢迎礼的。这个他究竟想传递什么信息，下马威、龙门阵、鸿门宴？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长篇报道一头雾水，这三个方面呢都找不到答案，就中共为什么要摆这一道。那么其他媒体呢也都做了这种一头雾水式的报道，因为你作为一个权威媒体，你报道这个事儿，你应该向读者讲清楚这个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事儿，中共想干什么。但是现在人家中共什么都不说，人家就弄出这么大一个进攻区，这么长时间的进攻区，那么严厉的禁止内容。所以这个是有关中国的国际新闻里边是非常罕见的。那么我们来试着解析一下， LT 从三个方面与网友来进行分享。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像路透社这些都不知道，都弄不清中国葫芦里卖什么药， LT 这个智商更看不清，只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来一起来解析这个怪事，这个从智力游戏上来讲也还是很有意思的。 LT 认为，第一呢，这是中共故意给国际舆论呢制造的一个混乱，他故意不透明，他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国际的注意力。因为全世界现在焦点都在伊朗战争，中共也被边缘化插不上嘴，那么他这个神秘的计划 导致今天国际舆论把焦点都放在这个事儿上。种种故弄玄虚的事儿很多，一般国际舆论不会太当回事，你还能弄出什么事来？为什么这个事儿让大家都猜猜猜呢？ LT 判断这40天异常的管制啊，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演习那么简单，它很可能这次它的动作会展现出来一个持续性的作战准备，而且呢，它故意的来测试国际舆论的底线。因为以往中共的军演绝大部分都在三天以内，也很少有这种啊所谓的高度没有上限的，就你太空活动啊也要受这个管制的影响。所以呢，他这个卖关子这个事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湾了，因为台湾还没有这样一种太空能力。所以 LT 认为这是中共精心策划的一个吸引国际舆论的注意，或者是他想传递一种他对地区形势的一种主导，或者是他的一种所谓的战略主动，我想干啥干啥。那么这个对中共究竟有利不利，这可能不同观点人有不同判断，但至少中共这个怪异的举动它是有它的一些政治利益。我们能够目前看得到的是，它就要显示这种在它的地盘，它认为的地盘上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甚至干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你又拿我怎么办怎么样，这是一个信息。第二个呢，从微观层面来理解，它这么大的面积，这么长的时间，这么离谱的限制范围，LT 认为他也是在打一种法律战或者心理战，就他测试国际舆论反应之后，他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40天或者更长的警告区。就围台湾呢，那个中共已经不满足了，像这种40天的警告区，他对地区安全的威慑和影响远远超出台湾。所以 LT 认为这个他有啊向日本向美国发出威胁的信号，谁在那个区域有太空行动的能力，只有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所以中共这次玩的呢比舆论想象的要大，但能不能达到目的是一回事，这个还是体现习主席小学博士啊志向远大。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华尔街这篇报道以及其他的全国媒体报道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他们谈到这个公告啊都在含含混混，两个问题含含混混。就第一呢，是中国这个公告是哪一天发布的，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你看遍查这个西方媒体，没有一个媒体弄得清这是哪一天公告的。华尔街日报只是说他目前了解到公告的内容呢是3月27到5月6日，但是哪一天发布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呢？因为这个问题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共这次离谱的这个净空警告是针对谁的，或者主要针对谁的。因为从华尔街日报判断，他认为主要是针对郑丽文的。LT 感觉这个可能有点高看郑丽文了，因为郑小姐已经是习主席的人了，她没有必要搞这么大的阵仗来欢迎郑小姐，这当然欢迎是打引号的。那么是否与美国有关，那么这就是今天有一些媒体提到的，但是也很难找到答案，因为你弄不清它是什么时间发的。为什么这个事让美国的媒体很焦虑呢？因为他很想弄清这个事。假如这个公告是在3月底以前发布的，那么它可以体现呢，中共是针对川普的。为什么呢？川普之前他定的这个访问中国的时间是3月31号至4月2日。那么你这个净空区域呢是3月27到5月6日。那么正好是川普访华期间，你搞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么显然是向川普示威。但是如果这个公告是3月26日川普决定调整访问中国的日程，调整到5月14号访问，那么如果在这个之后发布的呢，那说明中共是有意避开川普访华。所以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发布啊，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那么 LT 个人的判断呢，他不太可能是川普3月26日确定了新的访华时间中共才做出这个公告，这个公告应该是川普3月26号确定新的日程之前中共就已经决定了。因为它的生效期是3月27号，它不可能3月26号紧急调整3月27号就执行，人家来不及啊，你这个公告就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了，它一定至少要提前一个时间段。所以 LT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中共这个净空区的公告应该是川普确定新的访华时间之前他做出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的周期就把川普访华包含在周期之内。所以你看这么来想，或者这么来分析，中共这个举动是非常大胆的。 这就是典型的鸿门宴。那么即使是川普调整时期以后中国宣布的，就没有把川普访华的时间涵盖进来，那么这个对中美关系的冲突影响就要小得多得多。那么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川普访问期间中共摆这么一道，他会带来什么影响？他直接会给川普的安保计划带来影响。因为美国总统访华按惯例一定是有两组以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中国周边进行警戒的，那么你画出这么一个无限高的禁空区，对美国的这种安保计划，它就是一种挑战。尽管实际意义不大，但是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 LT 感觉这次中共这个举动啊，还是非常激进的。那么这种激进究竟会为习近平带来什么好处，或者他能达到什么目的， LT 是看不出来，或者是感受不明显。但是总体上对中共的这个计划，这个行动，国际舆论普遍感受是习近平变得更加激进了，这种挑衅性、挑战性表现得更显现了。各种原因，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至少今天国际舆论是一头雾水。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